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武则天的乾陵上有一个麦田怪圈，突然出现又神秘消失。十多年前有考古队深入调查，但至今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结论。专家们猜想，怪圈中是否隐藏着武则天的帝国密码？乾陵是否还有更多的秘密和惊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2006年，秦建明老师突然从航拍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隐约的圆环，非常标准，在乾陵东南方，圆心是一个陪葬墓，正圆绝对不是天然形成的图案，按照比例尺推算，是一个直径110米、宽2到3米的巨型怪圈。秦老师边算就在边想，那地方自己去过，不就是一大片麦地吗？怎么会出现这个怪圈？是记错了还是照片出问题了？秦老师又跑到隔壁去询问同事，同事也都说自己记得那片麦地上什么都没有啊，再反复观察照片也不像冲洗的问题。于是情况汇报领导，第二天领导就安排了初步调查，兵分两路展开。第一路由秦老师带队前往实地考察，第二路则向上级汇报，申请调取原始的底片以及其他年份的航拍照片。来到实地以后呢，果然都和大家的记忆一样，这里除了麦子什么都没有。再按照110米的范围搜索，地面上也找不到任何异常。这就怪了，秦老师他们又拜访了村民，村民也都说那片麦子地他们跟踪了几十年，从来就没见过什么怪圈。调查陷入了僵局，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单位的电话打了过来，让他们赶紧回去。原来不同年份的照片被调取了出来，不仅84年的照片上出现了怪圈，就连68年、04年的照片上也有怪圈。当时是06年，所有人看到结果都有点不敢相信，两年前还清晰可见，两年后就神秘消失，为什么只有从天上才能看得到，在实地却找不着了？乾陵怪圈之谜的消息开始流传，而继续调查，秦老师他们又有了发现，68年的照片中竟然有大大小小十几个怪圈，全部分布在乾陵东南的陪葬区域内。专家们认为这些怪圈下面一定埋藏着什么东西，于是考古队进场展开挖掘。几周以后，考古队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怪圈的中心是大唐名将李景行的墓穴，这座墓穴在古代就已经被盗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封土堆。第二，钻探以后发现怪圈底下存在一个远古的挖掘沟。第三，怪圈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挖掘沟被雨水回填，回填的土壤和周围的土壤不一样，所以种出来的麦子也就和周围的麦子有区别，而这种区别呢，在麦地里看不到，只有从空中俯瞰整体的时候才会被看出来，所以航拍照片上的怪圈其实是一圈长势不同的麦子。这三条结论看上去很科学，但并没有说明问题啊。比如这条挖掘沟是古人挖李景行墓的时候一起修建的配套设施吗？如果是，那为什么周围另外17座陪葬墓没有这样的圆环？还比如，如果说怪圈形成是因为圈内圈外的土壤有区别，那这种土壤区别为什么会影响这么深远？1300多年过去了，当初沟里沟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今天的麦子都长得泾渭分明？还有68年的照片里面还出现过几十个小怪圈，那是否意味着当初这里发生过什么诡秘的仪式呢？等等等等，谜团越挖越多，怪圈形成的原因是找到了，但怪圈背后的密码却越来越扑朔迷离。进一步调查，专家们先是将怪圈的排布和各种星座图腾去对比，根本找不到任何相关性，接着又调查怪圈中心的那座古墓，果然从墓主人李景行的身上发现了一条解谜的线索。李景行是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大概和今天的库页岛人类似，在远古的时候呢叫做兀吉，在大唐的时代呢叫做漠河。李景行的爸爸是一个漠河首领，后来归附唐朝，被赐国姓李，所以这就有了儿子李景行。李景行在唐朝战功卓越，先是镇守东北，又跟着薛仁贵平灭高句丽，再在朝鲜半岛上击败新罗国，后来又在青海抵御吐蕃，等等等等，史书上记载的并不多，但从陪葬乾陵这一点来看， 他应该是一个皇家核心的圈内人。专家们分析，乾陵陪葬墓越靠近中间的神道，就意味着和皇家的关系越亲近。那这样看来，李景行比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都更加亲近皇家，而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呢，这是武则天的亲儿子和亲孙女。所以这个皇家忠臣李景行会不会是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而被恩准在墓穴外面修建这样一道镇元的沟壑呢？因为李景行是漠河人，极有可能信仰原始的萨满宗教，而萨满宗教又很有可能崇拜太阳。类似的太阳墓曾经在泸沽坡的楼兰遗址当中发现过，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李景行的墓有怪圈的问题了。但如果这样解释，那68年的照片上还有十几个小怪圈，是否意味着曾经武则天的身边有一群非常亲近的漠河武士呢？他们信仰萨满，崇拜太阳，同时也对女皇忠心耿耿，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才能在死后纷纷陪葬。这个想象过于大胆，但专家们却说这可能才是所谓的万邦来朝的真相。武则天的第一个老公唐太宗李世民除了是中原的皇帝，也是草原的天可汗。那到了武则天的时代，这位中原女皇会不会也是一个国际领袖呢？继续从乾陵中寻找细节，我们还发现了更多的秘密。进入乾陵的神道，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一对奇怪的石雕，这不是鸵鸟吗？没错，专家们也给你标上了牌子，鸵鸟。太夸张了，鸵鸟这可是非洲货啊，唐朝人见过活鸵鸟？是怎么一路运过来的？具体情况唐朝人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说有一年西域的吐火罗国献来了大鸟，有1米7高，脚像骆驼，一天可以跑150公里，能吃铁，叫鸵鸟。据说武则天和她的皇帝老公非常喜欢骑马追着鸵鸟玩，当年武则天执掌宫廷女子马球队的时候也是追鸵鸟的高手，看来每年进贡的鸵鸟还不少啊。所以当初真的有一条从非洲直达长安的生鲜运输线路吗？如果这条线路存在，那么我们还可以破解一个谜团，那就是唐传奇当中经常记载一些昆仑奴的故事，说他们黑皮肤卷头发，力大如牛。按理说这就应该是非洲人，但专家们却说昆仑应该不是非洲，因为那会儿的丝绸之路只能送商品，无法把这么多非洲人也送来唐朝，所以昆仑应该是泛指印度和东南亚，那边不也有黑皮肤卷头发的人吗？但会不会就是在运输鸵鸟的同时，也有很多非洲人跟着鸵鸟一起来到了长安呢？也许会吧，但专家们又说吐火罗送来的鸵鸟不一定是非洲鸵鸟，有可能是阿拉伯鸵鸟，阿拉伯一直到1900年代都还有鸵鸟。100多年前的沙特贵族就酷爱在沙漠里追鸵鸟玩，这是最终导致阿拉伯鸵鸟灭亡的一个原因。评判怎么样吧，看着这幅沙特贵族追鸵鸟的绘画，我们应该可以脑补出当年武则天和她的皇帝老公追鸵鸟的画面，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一项传统大唐运动，还是一项传统沙特运动。继续往前走，鸵鸟旁边还有十对石人，石人叫做翁仲，但不知道为什么越南人非得说翁仲姓阮，叫做阮翁仲，是越南英雄。如果你细刨根源，就会发现这是秦始皇的锅，因为《淮南子》上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要收缴天下兵器，打造12个金人。但说来也奇怪，那会儿帮秦始皇搞雕塑的一帮专家了，非得说必须找一个真实的巨人来当模特，才能铸造出来金人。于是秦始皇就让人去找巨人模特，果然在临洮找到了这样一个巨人，他是在前线抗击匈奴的校官，身高4米，力大无穷。再一问，他叫做翁仲，官拜司隶校尉。然后雕塑专家们就把翁仲当作模特，再放大数倍，造成了12个金人，矗立在咸阳城外。后来到了唐朝，武则天也学着秦始皇的样子，雕刻了10对翁仲，放在自己的陵墓前。现在这些石雕都是4米左右，所以他们并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与此同时呢，越南人也开始流传阮翁仲的说法。专家们这里推测，可能是因为武则天的时代，皇家卫队当中真的有一支来自交趾的部队， 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比如越南人也传说故宫是他们祖先设计的，其实一查，原来朱棣当年修故宫的时候确实使用过一批越南监工。沿着神道走到尽头，你会看到61具没有头的石像，西边32个，东边29个，非常不对称，这和讲究对称的传统美学格格不入啊！再加上石人都没有头，所以专家们一直在研究这个石人之谜。当地传说石人无头，这都是清朝人干的，说是因为清朝人杀到西安的时候发现这些石人当中有他们的祖先，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的祖先给女皇守灵，于是就把石人的头全部砸掉了，还把他们背后的名字和官职也全都给抹掉了。最开始专家们并不认可这个传说，因为再往外走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无字碑，无字碑上面其实是有字的，而且是密密麻麻很多字，只不过这些字都是后人刻上去的。在这些刻字当中呢，专家们发现过一篇天书，写得像汉字但又不是汉字，后来费了好大劲儿把这份天书给破译了，原来是金国皇帝用契丹文字写的小作文，说自己国富民强仰慕女皇，特意批款要将陵墓重新修缮巴拉巴拉，所以金国皇帝用辽国契丹文字歌颂大唐女皇，听起来怪怪的，但起码可以肯定金国皇帝没有因为看到祖先守灵就心怀嫉妒。而大清国的前身呢，就是后金国，他们认为自己是金国后代，金国皇帝都歌颂女皇了，他们又怎么会这么小心眼呢？但话说回来，如果真的不是被清朝人砍掉的石人头，那石人头又会去哪儿呢？寻找了很多年，终于在1971年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天有两个村民在农田里挖到了一个石人头，农田就在乾陵山脚下，这肯定是文物啊，于是他俩不敢隐瞒，赶紧上报。考古队怀疑这就是遗失的石人头，第二天赶紧拿到乾陵上去一一比对，结果真的在西边最后一排找到了他的身体，整个石雕1.7米左右，脸上有很典型的新疆八字胡，他似乎来自西域啊。这个时候专家们突然意识到，清朝人祖先的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这61具石人极有可能是61具藩臣像，也就是61个来自大唐藩属国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大臣，难道为女皇守灵的是一支国际团队？考古讲究证据，不能因为一个大胡子就下这么大一个结论，然后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仅仅几周以后，山脚下又有村民挖到了一个石人头，梳着13条辫子，也能对比到石人身上。很显然13条辫子这不是中原装扮，而是突厥发型。继续研究了，专家们又还原出几个石人背后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叫故阿史那弥色。阿史那弥色这可是西突厥的可汗呐，名字前面还有一长串唐朝官职，看来史书并没有夸张，当初这个西突厥可汗真的投靠了大唐，后来还率领唐突联军去攻打过高句丽。破解了石人的身份，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破解，那就是西边32东边29，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前几年专家们又从山脚下的农田里挖出来三具未完工和被销毁的石像，然后专家们就猜测这三个石像应该是本来要放在东边的，这样东西各32尊就对称了。但是修建陵墓的时间跨度很长，也许在这段时间内呢，这三个藩邦首领背叛了大唐，或者犯了什么罪被女皇惩罚，女皇是灭了他们的国家吗？还是把他们踢出了大唐经济圈？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乾陵上来看，女皇真的是很决绝，哪怕是让乾陵不对称了，也不能让你们这三个家伙继续在这儿获得守灵的殊荣。同时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份殊荣也不是谁都能够得到的，因为女皇也并没有随便再找三个人替代她们。看来这64个藩臣像是女皇在说大唐的恩威到底有多远，万邦来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目前解读出来的石人名字一共有7个，有兴趣的可以暂停看一下。如果你来到发现石人头的村庄，还能无意间看到整个乾陵的风水局，原来乾陵是由3座山峰组成的，整体看像一个女人仰卧在大地上， 一座山峰是头，两座山峰是乳。传说当初太史令李淳风最早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主峰叫做梁山，就上书皇帝要把梁山宝地献上，营造陵寝。但旁边的中书令袁天罡一听就急了，说梁山好是好，但前面有两座乳山，太像女人，会兴旺女主，对皇帝不利啊。袁天罡和李淳风这都是能预言未来的半仙，比如故事里说，有一次李淳风写预言写嗨了，不知不觉就写了60项，已经预言到几百上千年以后了。这个时候袁天罡实在看不下去了，使劲推了他一把，说你写啥了？李淳风也是一惊，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无意中泄露了这么多天机，于是赶紧停笔封装成书，这本书后来就叫做推背图。还比如正史上也说，袁天罡早些年去大臣家里做客，这个大臣知道袁总会算命，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出来，请袁总帮着看看。袁总看着说能当官，二三品的样子。奶妈又抱来一个婴儿，袁总说这个小孩啊，龙精凤颈，富贵至极啊，但可惜了，是个男孩，如果是个女孩，将来能当天下主。其实这个大臣就是武则天的爸爸，而襁褓里的那个婴儿呢，就是女扮男装的武则天。说回梁山宝地的故事，后来武则天知道了袁天罡和李淳风跟皇帝争论这块风水宝地的事儿了，就跟皇帝老公吹枕边风，让他把陵墓定在了梁山上，这样一来自己又得到了一层风水加持。很多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事实上这后面还有故事，那就是选址梁山，这不过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又演的一出双簧啊。因为袁天罡在武则天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了，女皇登顶不可避免，但梁山背后是没有依靠的，这是一个断崖，这其实是一个无所依靠的风水局啊。虽然兴旺女主，但无法延续，所以他就和李淳风一推一就演了一出双簧，让女皇入套买套了梁山，这也就是女皇为什么只存在了一代的真正原因。风水先生真的是套路深啊，还是来看点实打实的工程。乾陵至今没有被盗，因为武则天把整座梁山设计成了一个超级的防盗工程。和秦始皇的陵墓不一样，秦始皇是挖一个深坑，再填上土堆出一座山，理论上这种堆土墓只要时间和人力充足，就可以采用揭顶的方式挖掘，暴力破解。但武则天的乾陵不一样，是找了一座石头山，把山掏空，再用一块巨石封死洞口。古代没有炸药，除非你找到墓道入口，然后破解墓道的机关，否则你想铲平整座石头山然后进入墓室，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历史上各种盗墓达人都在寻找武则天的墓道入口，找了1000多年没有找到。比如唐朝末年的起义军黄巢，他带了40万大军挖乾陵，在梁山上挖出一道40米深几百米长的黄巢沟，愣是没挖到墓道。后来又有唐陵杀手温韬，他几乎把唐朝18个皇帝的陵墓全都给刨了，但唯独没刨开乾陵。再后来民国时代有炸药了，军阀孙仲连就假装演习，在梁山上炸了一个遍，也没有找到墓道。反倒是1985年的时候呢，几个村民在梁山上炸山取石，不小心炸出了几根石条，考古队跑来一挖，差点没吓死，这就是乾陵的封门石啊，只要一块一块的破解这些石条就能进入墓室。当时全国的考古热情很高，郭沫若刚刚主持挖开了万历皇帝的定陵，恰好这会儿又发现了武则天的乾陵入口，很多人都想一鼓作气再把乾陵也给刨了。接着考古队就清理这些封门石，一共清出来2500多块巨石，每块3吨左右，全部用金铁制造的燕尾钩连接，这些燕尾钩至今都还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非常的结实。燕尾钩连接巨石一共叠了39层，缝隙中又有铁水焊接，于是整个墓道口就被这样一块8000吨的巨型封门石给封死了。如果没有炸药，真不知道古人要如何把它给刨开。1960年的时候，考古队已经挖到了封门石背后的金刚墙，郭沫若再次上书请求开启金刚墙进入乾陵，但最终中央没有批准，8000吨的巨石又被重新掩埋。今天如果你去爬梁山，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上去摸一摸，也最好抬头看一看。 因为你触摸的那块岩石就是至今唯一还露在地面的封门石，而你抬头看到的那个东西呢，则是一个24小时不断监控的眼睛。行走在梁山上，一定还能听到一个传说，那就是这下面埋着700吨宝藏。这个数字有点夸张啊，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在调查乾陵的时候，专家们发现过一个扇形的碎石堆积层在墓道口另一侧的山腰上。分析这些碎石呢，专家们怀疑这很可能是当年开凿墓室的时候被工匠们倾倒在这里的垃圾。那理论上凿出来多少碎石，山体里面的墓穴就有多大的空间。测量以后发现，扇形的底边长70米，高60米，厚3米，估算出来碎石体积至少在4500立方米。进一步推算呢，整个墓室空间大概有5500立方米左右。如果按1/8的空间堆放陪葬品，那么陪葬品的体积就有700立方米左右。这样一立方米一吨的平均值折算，也就是700吨宝藏至今没有被盗。其实除了1960年那一次，在1994年的时候也差点真的把它给刨开了。这里有一份94年的挖掘申请，有30多页，写得非常详细，还说要在墓道口里面设置一个气密系统，搞一个7级无菌舱，把外界空气和内部空气全部隔绝开。然后又写了各种保护预案，有对壁画的保护，金属器的保护，木器的保护，丝制品遗骸等等等等。但幸好和60年一样，94年的这份申请也没有被批准。报告里还提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说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地宫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么分布的，因为还没有透地雷达能够穿透几十米厚的石头山看到里面的情况。另一件事是说，从唐朝到现在，西安附近一共发生了1036次地震，最大的一次是1556年华县大地震，当时广州和澳门都进入了强烈的震感。所以专家们估计，那61具翻沉像为什么没有逃，极有可能是在这次大地震当中自然损毁的。他们纷纷被震倒，又因为脖子的地方坠细，就从这里断开了，然后圆鼓鼓的石人头呢，也就纷纷滚到了山脚下，至今可能都还隐藏在村民的农田里。由此可见，地震对墓室的毁坏应该也不小，影片里这种整洁的效果图也可能只是我们美好的幻想。另外还补充一点武则天的小心机，那就是当年皇朝40万大军挖梁山，为什么挖错了方向？原来专家们发现皇朝当年是按照那个扇形的碎石堆去挖的，结果没想到武则天专门让人把碎石垃圾运到山的另外一边再倒掉。郭沫若当年为什么就那么想挖开乾陵呢？据说是因为他判断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在乾陵当中。关于《兰亭序》，郭沫若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李世民的时候有一个考生叫做萧绎，萧绎的文章一般，但字写得非常好看，李世民喜欢书法，就单独召见萧绎，说给你一个秘密任务，去帮我找《兰亭序》，如果完成任务钦点你当状元。萧绎高高兴兴的就出发了，花了5年时间打听到王羲之的七世孙当了和尚，《兰亭序》很可能在佛门僧人手中，地点呢很可能在九华山。于是萧绎就去九华山的集市上开了一间店面，售卖字画。慢慢的，萧绎发现了一个和尚叫做辩才，好像很懂书法的样子。一来二去呢，萧绎就和辩才成了朋友。有一次萧绎故意说，我要出趟远门，店里有两卷王羲之的真迹，非常的珍贵啊，请你一定帮我保管好了。这两卷真迹其实是李世民给萧绎的真假，钓大鱼用的鱼饵，这会儿总算放出来了。果然萧绎发现辩才看到两副真迹也并不是很吃惊，于是就在旁边说，这种真迹你难道见过吗？只见辩才还是笑而不语。萧绎又补充，我这两副真迹可是天下第一，除非兰亭序复活，否则我这两副天下第一绝对的。辩才还是没接话，萧绎就又在旁边一直吹嘘，吹嘘的辩才都有点烦了，回了一句，你怎么知道兰亭序不在人间呢？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这句话让萧绎立刻锁定了，兰亭序一定就在这个辩才和尚手里。 果然假装出差以后呢，萧一又偷偷回来潜入了辩才的房间，打开藏宝箱，里面果然有三幅字画，两幅是自己的，还有一幅打开一看正是兰亭序。原来辩才和尚就是王羲之七世孙的徒弟，萧一的情报一点儿也没出，就这样真迹到手献给李世民。萧一还想着点状元呢，哪知道能帮皇帝干这种脏活的那都不能是活人呐，必须是死鬼，因为死鬼不会说话。于是萧一就这样被灭口了，李世民也就天天把兰亭序枕在枕头底下，去世前吩咐儿子一定要把兰亭序陪葬。但是还记得前面那个唐宁杀手温韬吗？史书上说他把李世民的墓都给刨开了，并没有发现兰亭序。于是郭沫若就分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的儿子也很喜欢兰亭序，就把老爸的宝贝给灭了，陪葬到自己的墓穴当中。而这个儿子呢，正是武则天的皇帝老公，和武则天一起躺在乾陵里面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乾陵地宫的最深处一定有两口大石椁，一边是皇帝老公，一边是武则天，而皇帝老公的枕头下面就是旷世珍宝兰亭序。爬完整个乾陵下山，也许已经到了黄昏时分，你从远处眺望梁山，就像一个静卧在夕阳中的女皇。至今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这位女皇的真实姓名，史书上的武曌其实是她自创的汉字，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而则天这是后人给她的谥号。但继续追问，则天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则是一个动词，是古老长安方言中最霸气的那个动词，所以武则天，一个能则天的武姓女皇，她统治的不仅仅是大唐，而是天下。如果你在前线再多喝几杯，他们也许还会告诉你一个最私密的故事，那就是武则天的真名叫做武华姑。而从华姑到则天，一个1300多年前的女性，想想都不容易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这个故事的终极大 boss 是那几个梁山下面的村民呢。